接下来我们请诸位弟兄来分享，来进行回应。首先我来进行分享，特别今天谈到了一个要点，首先是谈到神所选择的地方，立为他名的地方。那林传道有提到说，这个跟神所拣选的人是有关联的，并且也谈到这样的地方不限于一个地方。那整个经文围绕着这个内容来谈到对于这个地方的相关内容，相关的一些事项，包含首先是说这个地方它是按照完全按照神的规定的模式来敬拜他的地方。我觉得谈得很好的是说，这是一个神所拥有的地方，并且是一个神所得胜的地方，并且他立有神的殿宇，他神的殿堂的这样的地方。简单来讲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要完完全全的让神在这里来施行他的一切的规定。也就是让我想到了主耶稣谈到的他的主导文内容里面，愿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这三点能行在地上如同天上。那这样一个地方就代表着这个意思，这是首先我对于这个内容来认为它跟主导文主耶稣所讲的所教导的内容是可以串联起来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想当然而就是不允许任何违背神旨意的，不允许任何其他的方式在这个地方来进行。那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当中有这个所谓的立为他名的这样的一个居所，所以它是跟敬拜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我们知道以迦南地来讲，他们进入许许多多平常他们的产业里面，他们有个人的居所，有个人耕种的田地，这些产业，这些是神赐给人的土地，是要让人赖以为生营生所用。但是在这当中，我的理解就是神要保留一些地方是归给他敬拜他来使用的。那这样的就成为了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是让这所有的他的百姓在敬拜的时候要来到这个地方，要来进行对神的感恩献祭等等的这些敬拜的服事的工作。如果神不保留这样的地方，那这些敬拜的工作就没有地方可以进行，因为其他地方通通是交给人来营生使用养生所用嘛，所以神还是有保留归给他来使用的这个地方。这个也是一个我认为这样的一种概念，就类似于神要人献上十分之一这样的概念，也是把神所赐给人的财物或者土产，你要从当中去拨出规定的部分，这个要归给神。 所以神所赐的恩典、福分，这些财物要有其中的一部分要分别出来归给神。同样的，土地也是有这个要求，并且以时间上来讲，人的生命、人的时间也同样的，神会规定所谓的每七天的一种每周安息日，以及每年的三大节期，这一些时间，这都是神他的规定，并不是说这个给人了就完全是给人，而是神还是规定赐给人的这一切，人要懂得按照神的规定，再把当归给神的物再归给神。所以主耶稣也谈到了关于有人来那种抓他的画饼用纳税的问题这个来诘问他，主耶稣也很巧妙的来教导众人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样一个道理。那所以在土地上而言，那就是一个归给神的，就是神所选择的这样一个地方。而对于这个地方特别有谈到第五到第七节，这边有这四个动作，我觉得相当的重要，我希望也能够再重复。也就是第一点，要寻求，去寻找到底哪里才是神所立为他名的地方。这四点简单讲，第一点要先寻求这个地方在哪里，第二个要去到那里，第三个要带各样的祭物去，不是空手，第四个在那里要在那里去吃这些祭物去分享，去欢乐。那第一点他说要寻找，也就是第五节的要去求问，和本的翻译会让人偏离方向，好像是去那边已经知道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去那边是寻求神的旨意，但事实上这个的意思应该是说你要在许多的地方里面去分辨，人有一个责任，你要去寻找分辨哪里才是神立为他名的地方。所以这意味着有其他仿冒的地方、假冒的地方，那就不可以去。正面的来讲是你要去寻找对的地方，反面来讲就是说你就要分辨出那些错误的地方不可以去。那些错误的地方其实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也已经有提到了，也就是神所禁止所憎恶的那一些原先那些外邦人他们在那里拜偶像的那些地方，那些做法。那之所以在经文当中会警告说绝对不可以再仿效他们继续的在那里拜偶像去做那些可恶的事情，因为有人还是会被迷惑，还是会去做这些事，还是有可能会发生 这些事情。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人有一个责任，就是你要去懂得去按照神的旨意去分辨，去寻找哪里才是合神心意正确的地方。那只有分辨清楚了该去的地方在哪里，那你才有可能去到那里，并且去照着神的规定去献上当献的这些祭物。那献的祭物的内容这七样，我想林传道也很强调一个要点，就是它是神所赐给人的这些恩典当中人要懂得去回馈给神，人要懂得去把从神那里蒙福 的这些财物转换成祭物来献出与神给神，并且也分享给人，这个一个观念，我觉得就刚刚也谈到了，神所赐给人的这一切，包含人的时间、人的土地，给人的这一切财物，人都不可以完全占为己有了，人还是要懂得，一方面要照着神旨意来回馈给神，另一方面还要懂得与家人、与仆婢、与弱势的孤儿寡母、孤儿寡妇，并且与专心服侍神的利未人来与他们分享。这就是神的律法里面他如何的来解决这种贫富差距、贫富不均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方式。我认为，因为我一直在思想，到底神的律法跟这个世界上的律法，它的运作的模式及它的优缺点是怎样？人世间的这种律法，常常它是用人的方法去所谓的获得利益，并且呢保障人的权益，但是呢对于这个贫富不均的问题呢，这个国家政府这些法律往往是束手无策的，大部分是一种道德劝说啦，或者就是利用税负来进行一些征收税，然后来进行一些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的这种做法规定，来试图去解决一种贫富差距、照顾弱势群体的这种做法。但事实上，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世界他们不按照神的律法来做，所以呢他们自己在那里穷尽一切的办法，仍然造成很多乱象跟不均的这种痛苦的这种问题在里面。但是在神，从神的律法上来讲，如果每一个人他是愿意完全照着神的律法来做，事实上就真的能够达到经文上所讲的能够在里面有欢乐。我觉得欢乐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都能吃、都能享用，不管你是有钱的，或者是这些比较弱势的人，因着富有的人他的分享，让仆婢、让这些孤寡、让服侍神的利未人，他们都能一同分享，得到供应，并且能够欢乐。这种欢乐，我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美好啊，美好的事情。所以，这是神所喜悦的一种方式，来在这当中达到一种神跟人的真正的和好和平。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说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好消息，我觉得在这一章里面它事实上有体现出来，也就是达到的这样的一种地步，那神人之间是和睦的、和平的。因为林传道也特别讲，在这些祭物当中没有所谓的罪祭，也就是赎罪祭，没有罪祭这一点，所以这些献祭都不是因着罪的缘故，只有这样子，只有这些献祭它不是因着罪，而是因着许许多多的感恩奉献，它真的是达到的一种，达到真正的神人之间的和好，因为它顾及到了所有人的需要，顾及到所有人的需要。那感谢神，我觉得 我今天我们读到这一个内容，如果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理想啊，一种目标愿景啊。那我也深信，我们每一位，我们愿意让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能实行的人，我们愿意努力的来听从神的人，我们都能够达到真正的与神与人和好的这样的一种欢乐境界啊！期盼神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也真的是成为这当中的一份子，也身处在这个能所谓神所立为他名的这个地方，能在这当中与神与人啊和好，与神与人都能在当中达到欢乐啊。以上是我的一个心得，我们。好，我已经讲完了，那请其他弟兄进行心得分享或回应。
问一下啊，能听清楚吗？
可以，请说。
那今天在谈到神所立名的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啊，我有所思考啊，就说神所立名的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啊，没有说了啊，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进入迦南地嘛。那从列王记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以及他的言谈当中啊，让我们了解到，那神所立名的地方应该就是耶路撒冷。那后来呢，这个神所立名的地方啊，被因为选民的堕落和败坏，神离开了嘛？那连神的圣殿也都被毁掉了。以前的时候我们也谈过，当神的荣耀离开之后啊，那也算不得神的圣殿了，那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物质的建筑而已。所以说，神立名的地方啊，曾经是地上的耶路撒冷。那对我们今天信徒来讲，我们怎么去理解神立名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清楚的认识，会有这么几个极端。会说啊，这个神立名的地方耶路撒冷嘛，就像那个谁，深圳的郭牧师他们啊，动不动就去耶路撒冷朝圣啊，那个神立名的地方啊，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极端。还有一个极端呢，就怎么样子呢？就像某些教派里面说啊，我们这个教会就神立名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啊，就是来到了神立名的圣殿。这些教会经常讲这样的话哈，所以说这都是一个，我个人感觉呢，这都是一个极端的。所以说，如果搞不清楚今天神立名的地方在哪里，要么呢，就像这个过。
Ken， 陈弟兄提到说，《申命记》十二章提到，神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是单单指献祭的事情吧？首先这，接下来，但是《立位记》一开始已经说明，献燔祭、平安祭要在会幕门口，只要百姓献在会幕前，不就是行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吗？是不是在摩西仍然在世的时候，百姓已经随意献祭，而不在会幕前面献祭呢？
好，如果对神立名的地方啊，没有一个正确和清楚的认识啊， 那就像我所说的，可能就会走入两个极端的，要么呢，就像深圳的郭正明他们那样，动不动就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这是不对的。还有耶路撒冷啊，地上耶路撒冷啊，按照启示录的说法，那是咒诅之地啊。地上的耶路撒冷被看作是像埃及和索罗马一类的被咒诅和罪恶之地，所以说今天地上耶路撒冷并不是神立名的地方，这是一点。再来呢，可能会走入另一个极端，就像真耶稣教会动不动就说啊，我们真耶稣教会就是神立名的地方。我想不仅仅真耶稣教会有这样一个观念，好多教派恐怕也是有这样一个思想和观念的，认为他们就是神立名的地方。所以说呢，如果搞不清楚神立名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那就可能会出现这两个极端，要么呢就去地上耶路撒冷啊，去中东那一带去朝圣，要么呢就像耶稣教会一样，把某个教派认定说那就是神立名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在今天呢，在对待神立名的地方的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今天神立名的地方到底在哪里，还在地上耶路撒冷吗？肯定不是，曾经在地上耶路撒冷，今天神立名的地方已经不在耶路撒冷，更不在某个教派。那今天神立名的地方在哪里呢？我认为我是从圣经上理解的了哈，是在天上耶路撒冷。所以说我们要朝圣啊，我们并不是说要到地上的某个地方啊，不是要到地上耶路撒冷，也不是到地上某个教派，我们是要到天上耶路撒冷，这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我们应该要清楚认识和明白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说完了。
好，谢谢。请接下来我来那个念诵一下。陈弟兄，香港陈弟兄他提的问题，还是请陈弟兄您来提出您的问题，我来为您翻译好吗？您来进行回应可以吗？
哦，就是说谈到这个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问题了，
谈到关于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问题。
因为从经文看到应该是单单指这个现在的事吧。
从经文的内容看来应该是单单指着献祭的事情吧。
在这个里面的这个一章二章吧，应提到献这个燔祭的平安祭要在这个会幕门口啊。
但是在利未记的一章二章内容已经说明献燔祭平安祭要在会幕的门口。
我就想啊，如果发生一开始就根据这个里面的这个记载啊去进行这个献祭的话，不就是行这个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不是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吗？
我就是在想说，如果是按照利未记他所规定的内容来献祭，这不就是行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吗？
所以我就想会不会其实在摩西人在山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啊，百姓已经不会在这个会幕前献祭啊，也是在自己就近的地方献祭，或者这个随意献祭啊。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在摩西还在世有会幕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发生有的人他不在会幕门口献祭，而是随意的在各地献祭，是不是这个问题？
哦，是啊，是啊。
好，
那个阿 Ken，请你看那个十二章第九节，他这里立为名的地方是到迦南地以后会出现的问题。你看十二章第九节，
十二章我从八节开始念，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亚威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阿们。
第十节，但你过了安约旦河，得以住在亚威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又使你太平，不被视为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的时候，他才特别谈到这个利未人的地方。所以跟现在你说的那一个会幕没关系，这不是摩西要叫他们去注意的居所。那现在的会幕已经就是他的居所，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会进入迦南地，十二个支派当中里面，到底哪一个支派里面的地方才是神特别分别出来的一个圣所？哦，这个是进入迦南地之后才有的。那么根据在圣经上来讲的话，好像是示罗地，反正那个示罗地大家就很不约而同的，大家都是在示罗地那边敬拜。可是以后好像也不一定就是在示罗地，哎，反正除了示罗地之外，还有伯特利啦，甚至于还有他们，还有到基甸，基甸那边有很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帐幕，啊，阿所罗门那时候他们也是在那里，哎，做了一个所谓的一个献祭的地方。哦，我说这个是迦南地之后。他们会在各地方选择神立为名的地方。那真正以后一直到大卫王以后，那因为神悦纳了这位大卫，而大卫愿意为他来建殿，就建殿的这个角度的时候，那么我们要了解的就是那个建圣殿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而这里所讲的立为名的地方是不是在讲圣殿一个固定的地方？可能我们讲到的人在这方面他没有重注，他不是在讲这些。但是如果就会幕的角度来讲，会幕的这个地方呢，可以随处移动，会幕本身就是神立为名的地方，这个毋庸置疑。如果会幕的这个地方就是喊你还要去选择，还要去寻找，那么哪里是会幕的地方？那你根本就在这里的话就自打嘴巴。可能他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后期的，他会有一种，那么再有会幕的话，到他会移动，他到每一个地方，他就是会在那个地方被就是神立为名的地方。但是以后呢，从会移动的这个会幕到固定的这一个圣所，就是耶路撒冷圣殿，这样的改变，这个是一个以后的历史。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是说，这里所说的，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你们就要到那里去寻找，要去寻找，这个就能调回。如果会幕本身它就是神立为名的地方，还要选择什么呢？啊，还要去寻找呢？我希望我们针对你所说的，第一，这里是在讲会幕吗？还是在讲其他的耶路撒冷？请大家继续针对这个问题来发言。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林传道再解释一下，可以吗？
我想经文没有给我们去提到这些地方它的选择条件是在哪里，但是我们在其他的摩西五经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经文特别有提到这个有48个立位城，犹太人有48个立位城，另外呢还有陶城，六座陶城，六个陶城，
陶城可以抓着弹，
对，所以本来犹太人他们的利未人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原先是分到12个支派， 到每一个支派都有设立这个祭司城。那有设立祭司城的目的是因为祭司只要有祭司，他们就可以去施献，有祭司就可以施献。我们知道献祭不是你个人，你就可以去随便的来献祭，那一定是有专职的圣别人脸祭司。那神已经把整个立位之派分别出来，又设立了亚伦他们为祭司体系，所以48个城就有以色列人可以到48个城去献祭。那这个这里没有给我们提出48个城，不过就经文实际上我们以后会去读到，在申命记的后面他会提到48城的问题。那这个48城就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去献祭的地方。那这里重要的是，我刚才强调的是，其实神所选择立为他免的是从神所选择的工人做开始，这个都没有改变。地方要由人，神所选择的工人出现了，才有选择的一个地方。所以神今天所选择的工人是哪一个工人？也就是说这个工人是祭司、利未人，他们在哪里呢？那我们就到那个按照那个地方，按照神敬拜的条例来敬拜这位神。所以整个第十二章他强调了限定地点、时间、祭物，其实他最重要一点，他就是故意不讲人的问题，他不讲人哦，也就他不讲神的工人，他不用神的工人这个东西来出现，而是以神所立为免。所以立神立为免这个本身，实际上他不是在强调地点，他反而是在强调神所立的工人在哪里，有神的工人在哪里，那个就是神所立为免的地方在哪里。我刚才引用列王记上跟记下这两段经文，其实都在佐证神为什么会选择耶路撒冷，是因为神先选择大卫，神选择了大卫，然后透过大卫去征服耶斯列人，耶斯列这个地方，然后得到耶斯列这个地方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为耶路撒冷，以后大卫就在这个地方。那大卫因为自己他征服这块地成为他的属地，耶路撒冷就成为大卫的城。那以后呢，圣殿就在盖在那个地方。所以神立为免的地方是由人开始，而不是神先指定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才到那个地方，而是神选择了神的工人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是神立为他免的地方。实际上整个第十二章他最隐晦的其实就在谈这一点。
我想这个跟他们进迦南，因为神所选的人早已经选了，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选了，就是选利未支派做祭司。但是入迦南之后，最后入迦南前嘛之后呢，最后才选定这些祭司城跟陶城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选定。所以神选择的人已经定下来了，就是这当中有提到的利未人，但是所选择的地方还没定下来。我想这里就是说在还没选定到底是什么地方，他预先讲的这件事，但是还是凸显出说在那个地方他的确是有利未人所存在， 否则献祭到底要由谁来献？献祭一定跟神所选的立位人有关。那你难道是可以去到一个没有立位人所在的地方去献祭吗？这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既然这个地方它是跟献祭直接关联起来，人也具备了，那地方一定是跟这个人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认为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祭司城跟陶城这些有立位人有祭司所在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等于是说这里强调的是地方，而这个地方包含人，但是人已经不需要讲，因为人是已经早已经定好了。那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圣经好像有时候它也是用以城来谈人，对吧？比如说耶路撒冷来谈到当中，用他这个是女子来谈这当中的人，所以以城来喻人这种说法也是很常见的一种描述方式。所以这里谈虽然只是谈地方，谈这个所谓的城，但是事实上他一定是谈到当中的跟这个当中相关的人有关系。这是我的看法。
我想那个是这样，因为神选立大卫，他对大卫讲的那一种话，说他从来没有选择哪一个地方来作为他的这个利未民的地方，这是因为他因为当时候会幕，会幕老早就是在示罗地，会幕他们就在那里。那么在以利的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有约柜了，有会幕，他们就在那边固定在那里聚会敬拜。但是由示罗地转变成固定的这一个圣，这个耶路撒冷圣所，神从来没有说叫人去立他一个固定的圣所。我们现在再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
王上八章十六节，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重，我再回顾一下啊。列王纪上的这个王的第八章第十六节，我们回顾一下啊。再回到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八章的第十六节。八章十六节他在讲的是说，自从我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注意到建造殿宇为我名的居所。其实这一句话是引用的话，这一句话引用的话是引用这个撒母耳记，我们看的是 看第七章，撒母耳记的第七章，神对于这一个大卫王讲的话，请看第七章的第四节第五节，钟明在练，从第五节第六第七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五节，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亚威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所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亚威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然后呢，我们从第十二节那边他还谈到说，
十二节、哦、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啊，就这样子、哦、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发现说，曾从来没有人他特别去选择一个城，因为他认为这个圣城固定了跟他所谓的这个会幕呢，神是一直要住在会幕里，因为会幕是活动，这个会幕活动的话就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十二支派当中，他可以随处在这一个会幕当中里面，可以在十二支派当中可以随处的他可以行走。所以他说嘛，第六节说，从我领以色列出埃及地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哦、那常在会幕中和暗帐幕中行走，那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同以色列人所行走的地方，那表示说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会幕是不固定的，可能现在是在伯特利，那以后因此各种原因神在兴起人，然后那个会幕就会在那里。我再举一个例来讲，我们说这一个撒母耳来讲，就撒母耳来讲，当初已经有四楼圣殿了，可是呢撒母耳他似乎他可以随处他可以再设立一个献祭的地方，神也跟他同在，但四楼地没有会，四楼地没有会，因为四楼地他本来就是有约柜，但是以后约柜呢，约柜被抢走了，四楼地的会幕没有约柜，在这个时候大卫王去把约柜接回来，因为大卫王对神的敬拜非常看重，他都没看重神，他就一定要把神的约柜无论如何二十年来聚集在外地不可以，他要把它赢回来，但是他赢回来的第一次他因为不懂不尊重利未人的职权，但是第二次他就学乖了，就把它领回来，那么就放在他的大卫城里面，他又发现说如果今天有约柜是在我的城里面，我们会奇怪，就是那你今天你这个你应该把它迎回所谓的四罗地那个地方的城啊的那个地方啊，因为四罗城四罗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约柜的地方了，为什么大卫王不给他迎回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在我来看哈，这个就是一种你说一个很圣经很隐晦的地方，他没有强调一定要在四罗地，因为四罗地的这个约柜被外邦人夺走之后，说实在四罗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这怎么是敬拜呀，因为没有会幕里面没有约柜，你说神是要在约柜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显现，那么跟人家来指示同在的，那没有约柜神怎么会在四罗地，可是为什么你不给他迎回四楼地而是在大卫城呢？因为大卫他知道他今天是神立他为王的接续人，而立他为王的是神的受膏者。我现在请大家再看一个神曾经对以利说过的话，我想应该可以来佐证大卫王为什么不把他这个约柜把他呢把它放在四楼地，而是在他的大卫城。我们看一下，我们看撒母耳记的第二章，我们先看一下，就是第三十一节，从三十一节。
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一节，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亲家的膀臂，使你 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的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
好，我想这一句话应验在大卫王以及所罗门王身上。当然这里有人在解释说他要立一个忠心的祭司，我看应该是指谁呢？这个有的人在猜啦，有的人是撒母耳，有人是撒都，这个我们先不讲这个。要紧的说这个祭司他永远是在我的受膏者面前的，而这个受膏者面前呢，是这个以利家剩下的人要来叩求他，拜他，求饼，那么求你给我赐祭司的职分。好了，我会引用这个地方是要告诉大家说，以后神真的是透过那个大卫王跟所罗门王来建他的圣殿。因此按照这样的一种预言跟实现来讲，保罗这个约柜以后他就放在大卫城，然后神就让大卫因为有这种愿意为他建殿的心，然后神就成就他的愿，他的心愿，让他的后代来建立这个耶路撒冷圣城。这个时候因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神的会幕本来是随处移动的，现在变得固定不动了，一直到耶路撒冷被毁之后，神就毁掉这个固定。神的心意呢，当初他只是这一个所谓的摩西建造会幕，会幕是不固定的，所以新约的教会是按照会幕的这个模式，只要神立为名的人，他在那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那边聚会，那个地方呢就有神跟他们同在。我想新约是依照会幕的原则，他不再依照圣殿原则。我再讲一遍，如果要依照圣殿原则，那我们只能讲固定的这一个地上的圣殿，它要转变成天上的那一位圣者，它不过是一种预表。而地上的耶路撒冷圣殿，就像我们林章所说的，它不过是一个祷告神，大家能够在万民多来这个圣所来祷告神的一个地方。那耶稣也曾经说这个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所谓的圣殿不过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地方。那么圣殿为什么他们简单用祷告的地方呢？但是呢我知道祷告呢就是在讲到这里十二章的献祭，献祭事实上在新约或是其他的地方都可以讲祷告的地方。因为祷告，说实话祷告这一个它比较能够把献祭守强。因为干什么你要献祭呢？因为献祭本身就是你把神所赐给你的，你把它拿成为一种礼物来献到神的面前来，表示你对神的感谢。其实我们的祷告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所有的祷告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东西拿来之后呢，你一定有所祈求。所以呢献祭跟祷告我们应该把它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会里面的聚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是祷告。因为圣殿就是所谓的教会，教会就是圣殿， 那么圣殿教祷告，祷告如果不重视，那这个圣殿就不成正圣殿了。因为圣殿教会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来祷告的地方。祷告有分好几种，要在圣灵里面要来祷告，不在圣灵里面祷告的不是圣殿。今天的所谓的基督教界里面，他们没有在圣灵里面祷告，他们只有悟性祷告。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我认为新约的时候，如果你不是有圣灵的，而且你不是用圣灵里面的祷告的，我不认为你就是神的圣所。那么什么是在圣灵里面的这一个祷告呢？第一个，他一定要有方言。一个没有教会、没有方言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圣灵里面的一个教会，他的祷告也不过悟性而已。所以在方言里面祷告就是我的灵的祷告，那我的灵的祷告也是在圣灵里面的祷告，这两个一定要一致。有时候你的方言祷告不见得就是在圣灵里面祷告哦，不见得。我再讲一遍哦，因为有的时候他的方言的祷告，他没有用神的话为中心。所以听众人，你有方言祷告，大家都用方言祷告，你好像都是在圣灵里面祷告，不对。我稍微再跟大家稍微来做一个解释一下，所谓的圣灵里面祷告一定有真理，你一定要跟神的真理一定要作为一个联系，免得你今天你的方言会差错。请看那一个犹大书，犹大书十九节，请您念十九节，一直到念到二十一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十九节
到二十一节。
犹大书十九节。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信心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好，这里有讲到三个，一个就是至圣的真道，一个就是在圣灵里祷告，一个是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稍微再解释一下，这里把那一种在圣灵里祷告呢，它放在那个至圣的真道当中。他先说至圣的真道是造就自己，这个真道在原文是信心，其实信心跟神的道没有分开，你至圣的信心，你一定信心是建立在神的道上的。所以他说用这至圣的真道也不是错到他错到哪里去了，但是至圣的真道是造就自己的，但是圣经要有说我们用方言是造就自己。我再讲一遍，这里说用至圣的真道或信心来造就自己，可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又说你要用方言，方言是来造就自己。所以方言的祷告的造就自己，他不能离开至圣的真道，这样大家了解吗？这两个一定要并行，你不可能说好，我今天用方言祷告，你就不断在造就你自己。没有错，真正的方言能够造就你自己，可是真正的方言一定是要跟至圣的真道，你一定要连在一起。你今天如果你不是用至圣的真道，你今天用方言祷告，你就会像谁呢？像这十九节说的，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他这里为什么会来讲到一个没有圣灵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讲到属乎血气的呢？我跟你讲，有很多人他虽然用方言祷告，可是他还是属于属乎血气的，他还是很多是引人结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所用的方言祷告里面的 他不是用自身的信心或是或真道，不是的。他今天他的欢迎祷告里面，他充满的是他个人的意思。虽然他用欢迎祷告，他不是用圣经里面自身的真道来造就自己。即使在圣灵里面祷告，所谓的圣，那一定是有分别的。所以你今天你用你的灵来祷告，这个方言祷告，跟在圣灵里面的祷告，那是有还是有区别的。我再讲一遍，今天有很多灵恩派的人，他认为他们的这一个方言祷告就是在圣灵里面祷告，这是错误的。所以邪灵他可以透过这些方言祷告，更多的来侵入到人的里面，来欺骗他，用那个虚假的那一种神机骑士异能异象欺骗他，因为他不是在圣灵里面祷告，圣就是跟至圣的那个信心，那个是要强调在一致的，有分别的。第二个，所谓的在圣灵里面祷告，一定是在神的爱中的。什么是神的爱呢？神的爱是在底下说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神的爱表现在的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这是神的爱最具体的表现。所以一个所谓的今天的所谓的圣殿祷告，他今天他不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是把这位主耶稣基督变成神了。这个哪里是在讲到神的爱，他是在讲义价。所以今天我们说圣殿是什么，第一在圣灵里面祷告的人，第二个他是在至圣的这个真道上里面来造就自己的人，第三他常常保守自己呢，那么呢是用神的爱，而神的爱一定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你一定要认识清楚，你不要把耶稣基督当成独一真神，你也不要把耶稣基督当成普通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基督，这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真的教会它必然要具备的三个条件。我认为这三个条件很多人都会讲，但实际上去做去认定，哦，那就不一样。像真耶稣教会他也有说他有真理，他也有圣灵，那么他也有神迹，啊，他们就已经具有这三个真教会的三大条件。可是我讲看起来你的那个圣灵不过有方言而已啊，啊，你的圣灵是啊会讲一些有会有一些神迹奇事啊，那说你今天你讲的那些神迹奇事跟你的圣灵最重要还是要真理啊，那你讲的那个真理有没有符合圣经呢？哦，那就是我们今天就在说的嘛。为什么说十大的这个信条里面，它大部分都是从一般的基督教界来的，而这些呢基督教界里面所讲的是圣经的真理吗？我们光讲说把耶稣基督变成三位一体，或把耶稣基督当成独一真神，这样的信仰这是真理吗？再来，今天我们说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那神的话里面律法不是真理吗？那么神的律法是真理，为什么他们今天不愿意呢？好好去遵守呢？把它随意删减呢？他凭什么？他凭的就是我们自己，这是当时候神圣灵启示的，启示给魏保罗，启示给巴拉巴，他们今天是嫡传下来的。那我问你，如果这些人是真的是神启示的，为什么他们得启示的那些道理呢，都很纯正吗？啊，如果今天巴拉巴跟魏保罗他们得启示是很真的，为什么他们对神的律法不清不楚啊？如果今天他是这个是神的灵，神的灵为什么把律法不愿意告诉他们呢？因为他们幼稚，他们光只知道安息日就很得不得了，而安息日又不是完全很明白， 学人家的。你说神愿意把他的真理完全交给正式教会吗？他不甘愿，他也不放心，他也不认为你没有资格。为什么？因为他幼稚，而且他说自我膨胀。中国人的这个最大的畸形就是自我膨胀，中国人最大的恶习就是自我膨胀，狂妄的不得了。中国，中国这个字就是膨胀自己。你是中国啊，别人不是中国。所以他们这一次教会，他们会发明出一种所谓的东方出现真正的一个救拯救世界的，是在中国东方，把中国就是东方的代表，然后呢，中国有东方佛，中国有东教会，就这样讲，政权这样讲，人也是这样讲，结果这么多的人，他们从小到大膨胀自己。我们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耶稣基督，他绝不膨胀自己，他谦卑得不得了，他自我卑微成为人的样式，这个人的样式又成为一个穷人家的木匠之家的，他住在一个最人家认为是最感觉到是最卑贱的一个加利利的拿撒勒，出生那么卑贱，住在那么卑贱，那么呢，他今天他又没有上过一般所谓的耶路撒冷所谓的拉比学校的这些所谓的拉比的训练，什么都没有。但是圣殿就从这样的一种神所拣选的人耶稣基督，从拿撒勒人这位耶稣基督传出真理。我要告诉大家，新约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圣殿，谁是立为名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个名就成为我们神立为名的地方。你今天如果你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就是神立为名的人。但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你要照了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以及他所显立的使徒所建立的教会，用那个我们来看今天天上的神的圣殿在哪里。我不客气跟那个你讲，今天我们亚威圣会，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们不相信他是独一真神。我们今天我们亚威圣会，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律法，我们亚威圣会继续我们在安息日里面聚会，我们所神的节期，我们所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节期也好，洁净条例也好，我们甚至说我们今天我们还是一样的有圣灵，但是我们还有我们的缺点，我们不是没有。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个林川达他说的，我们有一些原则上我们都可以成为神喜悦的圣殿，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还是不能明白的，我们要求神保守。他最后他讲了一句话，行眼中看为正的，但是犯错的事呢，对神的话呢，他呢比较不会放在心上，或是不会认清圣经。我们今天判别的一个准则，哎，就是这一个神的律法，神的圣经。那今天呢，我们有没有纯洁清洁的一个良知？我们今天有了，我们今天也有律法了。我们虽然不是很完全的了解律法了，但是我们不会去违背律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我们求神，我们有圣灵啊，有良知，但是我们虽然不能够百分百，但神来求神来保守我们，免得我们成为徒然拜神的。基本上我们有这些了，我们还得要求神来保守，因为我们还不是百分百明白。百分百不是百分百明白，就有一种危险性。 就还会再溜水流溜去，就可能还会再跌倒。我再讲一遍，我认为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条件了，大概能够像我们亚威盛会的达到这样的条件，我们还得要求成保守，免得我们突然败下。因为撒旦他今天最可恨的就是怕我们这些人，这些书教有什么好怕的？其他教会还有什么好怕的？啊？今天撒旦最怕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他极尽一切的力量就是要分裂我们，攻击我们，让我们灰心丧胆。只要打败了我们，你看全世界还能不能像我们这样坚守他的立法啊？哪一个？因此我们今天我们在以后我们所要走的路要自我斟酌，非常小心，求神保守，也永远不会少。好了，你还要再补充？
好，其他弟兄还有没有人要分享补充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唱诗来结束。请翻开第50首，不可空手被神看见。赞美诗第50首，不可空手被神看见。不可空手被神看见，因你是亚伟亲自拣选，放在亚伟全权的
花园，万古云花。
们来祷告。我们同诵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领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爱问你那个大